9月21日，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宣布解散，关注组的脸书专页、推特账户均已被删除，官网也仅显示解散公布，宣布已启动自动清盘程序，董事也将辞任。香港警方早前调查支联会期间，引用港版国安法指控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和维权律师关注组为外国代理，要求关注组董事包括刘慧卿、关尚义、何俊仁等交代与支联会的关系。关注组或批准延后两星期再交资料，并且已在21日限期届满前回复警方。9月13日，也就是关注组宣布解散之前一个多星期，何俊仁发出声明，宣布即日辞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支联会主席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职务，并退出这三个组织。声明没有提及他辞任和退出的原因。关注组解散的消息传出后，香港多家媒体先后致电其中一名董事刘慧卿，他只回应说，律师建议他们什么也不能讲，他本人没有进一步的补充。美国之音先后接触数名关注组成员，他们均守口如瓶。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2007年成立，当时由何俊仁担任主席，刘慧卿担任副主席，其余创会成员包括律师关尚义、大律师张耀良等法律界人士，并由曾任中国大陆法官的学者王友坚担任顾问。商人何鸿清爵士在2006年向关注组捐助启动资金及营运经费，三年合共360万港元。根据何俊仁在自传《谦卑的奋斗》中解释，他深信维权运动有助推动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是建立公民社会、争取基本自由和人权的重要一步。在这发展过程中，律师和法律界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健全的法治需要依赖一个有专业自主和水平的法律工作者群体，更需要他们来建立法治的文化传统。维护律师的运动是国家走向人权、法治和宪政民主的必经之路。关注组此前曾介绍，他们的工作包括声援维权律师的教育及游说工作，及具体支持维权律师群体，包括人道援助及安排交流会议等。关注组不时更新中国维权律师的情况，也会发表报告，详列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打压的案例，发起联署及行动，声援维权律师等。旅居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十多年，关注组为中国人权律师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中国人权律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提供网络培训和法律培训等等，就是帮助建立中国维权律师的一个网络。在香港和其他地方也举办了很多类似的研讨会和培训活动，然后向国际人权组织还有西方国家来寻求援助。
滕彪认为，关注组的影响力超出外界所想象，
就是把中国的维权律师联络起来，几乎所有中国的维权律师都受到过他的支持。维权律师关注组被关闭，维权律师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让中国人权律师的处境雪上加霜。
在2015年中国大陆709大抓捕后，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持续发起默战和游行，声援被捕的维权律师。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告诉美国之音，关注组当年的工作使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对于709的被迫害的律师和这个参与的辩护律师的各种关注，信息的发布，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对每一个被迫害的律师的这个709律师的这个信息的统计，对这个官方当时的这种从上到下的这种压迫，起到了一个打散邪恶力量的作用。要解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2015年709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啊，国内也叫秋后算账。
清北京报纸文汇报9月22日报道，据香港警方掌握的资料显示，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香港民主中国阵线和外国组织关系密切。在港版国安法的法律定义下，上述组织均属于外国或台湾政治性组织在香港的代理人。根据港版国安法，警务处处长为了防止及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可以向某外国在港代理人或台湾在港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内向警务处处长提供资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则认为，香港警方的处理手法和普通法背道而驰。
如果说这个控方呢，这个未来的警务处呢，以这三个单位呢所提供的资料，然后呢来直接就这些资料作为这个犯罪证据呢来加以这个起诉，加以定罪量刑呢，那我是觉得这个是严重的违反了这个不得自证其罪这个很基本的这个法律的道理。要控诉啊这个被告犯罪的话呢，这个合法的证据呢必须啊是由这个控方经过合法的程序啊调查取得。如果以这个被告提示的这个证据要求被告自己证明自己无罪，这个是不符合啊这个香港司法的原则，也不符合这个普世的这个价值。
他说，更重要的是，港版国安法应该是没有追诉力的。
以前的这个行为呢，哪怕呢是按照现在的港区国安法被认定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可是呢在2020年6月30号之前，这个都是香港的法律所保护的基本人权或者是言论自由。华人民主书院支联会或者是那个维权组呢，他们在港区国安法施行之前的行为呢都不应当构成犯罪。
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行要求警方把提交资料的限期延期一个月。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陶君行会在可行范围内尽量配合警方的要求。
我们真的不知道香港警务处到底是需要他要求取得什么样的资料。当然我们可以怀疑他就是要找到能够将陶君行定罪的资料，但这不是让陶君行非常为难吗？不是让他自己证明自己犯罪吗？但我想这个他还是会尽力了就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完成的这个要求。那至于说在国外的资料，那我也不知道，就是说香港政府他现在是台湾、美国还是有其他国家还是全世界的这些资料要求陶君行来提供，这有可能吗？
台湾法律界对于香港同业因为支援中国维权律师而卷入漩涡表示关注。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王龙宽向美国之音表示，早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我们多少都有些联系啦，所以知道我们在彼此做一些类似的事，也有得到他们的帮忙也很多这样子。国安法通过以后，我至少在台湾的我们啦，心里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啦，就是这样子的民间组织大概香港政府不会容许它继续开下去了。
外界关注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工作会否有台湾的组织接棒。台湾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委周宇修向美国之音解释，地域限制加上中国大陆当局严密管控，使得开展有关工作面对不少挑战。
2016、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都还蛮频繁的，就是我也都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就是聊个天啊，就是面对面的聊个天吃个饭。但是到了大概2018、2019年之后，那您也知道，就是光是他们要来台湾就已经很困难了，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几年之所以没有互动，倒不是因为台湾人没兴趣，而是因为他们来台湾的限制变得很多。
他承认目前来说台湾法律界实际能做的相当有限。
我们要过去或者是他们要过来，那个签证或者是入台证或者是他们要出境的许可都不一定能够被允许。台湾这边能做的事情在目前的政治现实跟资源来说 会相对的比较有限呐、啊，就我们可能心有余，但是力不定足的状况。
美国之音记者高分香港报道。